好，我们今天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特别朝拜圣体，恭敬耶稣圣心。那今天教会庆祝一位十六世纪的圣人，圣加禄 Carlos Borromeo。 那这位圣人是米兰的枢机主教，不过后来才当了主教，很年轻，他只活了46岁。16世纪，各位知道是马丁路德宗教革命的那一年啊，不是，就是很清楚的那个年代。当年呢，那个年代那100年里面有4位著名的圣人啊，教宗圣比略第五世。我们上次去新竹朝圣，在路上看过那个电影啊，圣菲利伯莱利，然后有著名的耶稣会的会主圣伊纳爵，接着这位圣人啊，圣卡洛圣加禄，他是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啊，那他的母亲的哥哥啊，后来当了教宗，是毕月第四世。那么他当了教宗以后呢，让他这一位外甥啊，就成为枢机，大概才21、22岁啊，刚拿了法律的博士，好，成为枢机哦，平信徒枢机，好吗？大家增长见识，枢机不是跟主教必然连在一起的，好吧？枢机是一个头衔，不是圣职啊。理论上啊，当然没有出现过女生了啊，男性都有可能，主要是教友。当然现在是几乎是跟主教连在一起，但事实上枢机这个头衔它不是圣职，好不好？听清楚，它不是圣职。当然今天的教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那个不能否认，要尊敬。但这一位圣人，那他当时就被封为枢机，做什么事呢？他要做这一个米兰教区的管理人，教务管理员，很惊人啊，我们没听过的一个名词啊。我们今天都以为主教管理一切，还是的，但他在那边已经开始担任管理教务，他是很晚才进夺的啊。那么他还没有进夺之前呢，那教会就已经发生了这一个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，然后开了特立腾大公会议，为了要面对这一个宗教革命。那么这个会议呢开得很不顺利啊，分了好几期啊，好几次啊。那后来这个教宗保禄四世过世以后呢，就任的是毕月啊第四世啊。这个毕月第四世刚才说了嘛，就是这一位加禄的舅舅啊，他就决定继续开啊，继续开。然后这个会议呢，在1552年停止，在1562年重新召开。那这一次召开真正的领导者其实是这一位加禄，1962年，他是大公会议的领导者，还不是神父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平信徒里面很高兴的了啊，很高兴。我们今天喊这个是平信徒的时代，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啊。我是讲我读了多少书，这个我们的我灵赞颂主那个圣人谢就有了。但是大家都可以读的，是读和不读的差别而已，就很清楚的。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啊，有很多的管道，那这些历史资料我值得认识。如果你每天啊用这个我灵赞颂主这个软体的这个 app 的话，可以看一看那个圣人的介绍。今天是个非常关键的圣人。好，他在1963年才领受了司铎的职务，然后呢2个月后就当了主教啊，超级特快车。啊，你说他们是在今天一定看是靠着家族的裙带关系、拉关系的什么这个一大堆种类举，不必先各种讲法啊。但是当时不是，完全是因着他的圣德啊。他后来成了米兰的教区主教，有很多工作，做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就不要再一一的叙述。各位可以去看啊，这一个我跟各位提的这个我灵赞颂主这一个软体里面他圣人的介绍，那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，在十六世纪的圣人，他的死亡，你那么年轻，你当然可以相信了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劳死、守斋死、刻苦死。我们今天都不谈这些价值了， 我们就只是希望啊，多照顾身体，吃饱一点啊，怎么样？不要那么对自己那么苛刻等等东西啊。好，但是我们就是一直要去想的是啊，活着46岁的人，比我这个活了超过64岁的人，那贡献是简直是无法比的，天壤之别，这是了不起的。我们要常常把这些事情呢放在心上。也许我们正因为我们太照顾我们自己，啊，照顾自己可能没什么错，那太照顾我们自己，我们大概就很难在真正的圣德上，在跟天主的关系上有什么好的增进。这供大家做个参考吧。我想跟各位练一下，他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日课里面啊，诵读日课里面他的一篇演讲词啊，大概是非常关键的，对神父、对司铎们讲的啊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现在在凡尔会议之后，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神学的发展，我们就说了嘛，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有基本的、普遍的当牧人的职务。所以虽然这个文件它是针对神父们写的，但我相信对各位有一些帮助。那每次我读就觉得很惭愧啊，这个离这个教导差得非常远。好，首先他说，我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可是天主赐给我们许多方法，如果我们愿意，就可以轻易的获得助佑。很清楚，我愿意就可以，方法是有的。啊，有一位司铎愿意度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，他明知有此义务，他该保持贞洁，并该像天主一般度生，啊，都知道应该怎么样。然而，他却不下定决心，利用各种方法，啊，譬如说方法，守斋、祈祷，避免不良的交往、有害而危险的亲密。等等方法，其实每一个修道人或每一个教友都从小就学会的，都有的，只是要不要去操练而已。好，另一位司铎，当他在咏唱日课的时候或者举行弥撒的时候，常常抱怨说，千百个思想涌向心头，使他远离天主。我承认了，有时候我做弥撒啊，犯一些错误，被各位抓到了嘛，都是分心了，突然间就分心了，很软弱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主教问了，可是在咏唱日课经或者举行弥撒之前，这位神父他在更衣室里面做了什么呢？他曾经如何准备了自己，用过什么方法来收敛心神呢？很简单，以前的神父在举行弥撒以前，包含这个穿衣服，每一个衣服的小配件都有一个祈祷文的，帮助人收敛心神的。我们今天神父在进堂的时候还有叫我们塞红包，你怎么办呢？大家一起帮忙帮神父一点忙啊！找神父呢，尽量在弥撒前很早来找，不要在更衣室里面找神父，都很困难的了，这真的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不是怪大家，只是提醒你看这个。我们今天啊，我给我自己找一个下台，其实我在那个准备弥撒时候不能够那么的虔诚，因为教友们找我这不是怪大家，我自己可以想办法。好，这是一个提醒。好，接着，你愿意我教导你如何日进于德吗？或者你咏唱日课的时候已经很注意，你愿意我教导你下次更加注意，为使你的赞颂更能悦乐天主吗？请你好好听我所讲的话。主教说了，如果在你心中点燃了一心爱主之火，不要立刻显示出来，不要把它暴露在风中，要把火炉的门关好，以免散失了热力。意思是说，你要尽力逃避分心走意，要收敛心神，要与天主同游，要避免轻浮的谈话。你负有宣讲和训诲的职责吗？哦，这个直接讲神父们了。宣讲，你要研读，专心致力为善尽职责所需要的一切。你所挂虑的，首先是以你的生活和操守来宣讲， 不要让人看到你言行不符而摇头讥笑你的宣讲。希望各位不要摇头讥笑我，我希望的是。你富有牧灵之职吗？不要因此忽略你自己的本分，不要过分慷慨地照顾别人而自无暇注意自己，因为你该想念着你所照顾的灵魂，却也不应该忘记你自己。所以不可以用忙碌当作理由，包含牧灵工作的忙碌当作理由，忽略了照顾自己的灵修生活。好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了解，对献身于教会的人来说，没有比心祷更重要的，用心祈祷。这种祈祷应该导引、陪伴并追随我们的一切行动。先知说，我要歌唱，我要默想。弟兄们啊，如果你施行圣事，你要默想你所行的圣事；如果你举行弥撒，你要默想你所奉献的弥撒；如果你咏唱日课经，你要默想你向谁说话和你在说什么；如果你指导人灵，便要默想他们是用宝血所洗涤的。你们做这一切要出于爱，这样我们就容易克服无数的困难。这是由于我们的地位每天必然要遭遇的，由于我们的身份跟地位每天必然会遭受无数的困难。那么他提供的方法，那方法其实也是一样，大家都知道，至少以我而言，从进初学开始几乎天天听这些方法，这样呢我们才有力量靠着努力的这么生活祈祷，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在我们内，在他人内产生基督，先在我们自己内，然后呢在他人内。这是很简单的，你读起来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，甚至可以说老生常谈，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按着这个传统好好的生活的话，我们的教会会变的。我们会在我们心内先迎接基督，我们现在这边朝拜耶稣基督是一个简单的开始，我们迎接耶稣来到我们心中，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所有的耶稣基督分享给别人。